大家好，今日系五月二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喺寻日透过巴基斯坦嘅调解人向美国传递咗新嘅14点修正提案。博士新闻嘅新消息话，德克兰已经开始放软，伊朗放弃咗美国必须要喺谈判前先解除霍尔木兹海峡港口封锁嘅问题。另外，伊朗仲要求可以将核问题稍后摆喺谈判桌上，嚟换取制裁嘅缓解，并且希望最早下个礼拜就准备喺巴基斯坦重返谈判。但系呢个内容当中仍然推迟咗关于核计划嘅谈判，并且遗漏咗导弹问题。川普今日5月1号喺白宫对记者表示，一系将伊朗炸飞，一系达成协议。川普仲强调，佢啱啱系同伊朗进行咗直接对话。他对谈判和今日早上伊朗提供的最新提议不满意。川普说，看着来我们拭目以待会发生什么事。当时有记者就问美军的打击时间是几时，那个川普也都回应，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有意思的是川普的这番话和他在2月27号战争开始前几个钟头讲的话如出一辙。不过就在川普披露出自己和德克兰之间直接通话以后，伊朗开始否认。昨日美国向全球使馆发出了内部电报，推动成立海上国际联盟来施压伊朗，要求各个国家加入这个新联盟，由美国国务院还有中央司令部联合主导，设立一个指挥中心，然后实时通过情报共享、外交协调还有联合制裁，共同来施压伊朗，恢复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在川普的呼吁之后，现在欧洲多国已经开始响应。立陶宛的总统鲁塞达30号表示，立陶宛愿意加入到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任务。另外，法国外交部长巴霍在今日5月1号亦都表示，美国发起的这个新联盟将会同英法两国的类似行动形成互补。除此之外，中东大国阿联酋的立场是彻底地转向了美以同盟，不单止今日正式退出了欧佩克，还甩开了沙地单飞，同时指责巴基斯坦对于伊朗的态度过于软。阿联酋要退出伊斯兰国的联盟，他们认为阿拉伯国家在对伊朗的行动当中不团结。今日阿联酋已经在商店中移除了伊朗的国旗，并且替换成以前的国旗，同时还解雇了15名巴基斯坦员工，下令他们在48小时之内离境。相反，阿联酋和美以联合行动越来越紧密。以色列和阿联酋联手，不单止首次是将铁穹分享给被伊朗狂轰滥炸的阿联酋，甚至还抽调了以军最为先进的铁速激光防空系统。还有就是可以在20公里外探测到伊朗无人机的监视系统来帮助阿联酋。以色列还派出了以军进驻到阿联酋进行保护。另外，阿联酋打算会修建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道，彻底地撇开伊朗卡住的咽喉要道，帮助海湾国家不受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亦可以运油。阿联酋发现阿拉伯海的富查伊拉港完全是在伊朗的射程之外，不需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可以从阿布扎比的油田修一条海底管道，连接到富查伊拉港，从那里装船出口。而科威特、伊拉克还有卡塔尔都可以通过这条管道将油送到富查伊拉港口。而在整个过程当中，阿联酋是狠狠地收拾了中共一餐。一方面，面对中共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油买家，阿联酋持续地释放对华的友好和人民币结算的信号，既稳住了市场，又提高了自身的谈判筹码。但是另外一方面，阿联酋真正的金融安全和能源战略都在紧紧地依托着美国和美元体系，从主动寻求美元流动性的支持到配合华盛顿的能源政策的节奏。最后，阿联酋算计的一国就是中共。而伊朗亦都开始升级对阿联酋的威胁。伊朗议员哈斯里安指责阿联酋支持美国和以色列，警告外国人要立即离开阿联酋，声称要对阿联酋发动攻击，并且威胁要暗杀协助美国的海湾国家的领导人。而美国国务院今日批准了对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的86亿美元的重大军事销售。外界认为这个是等四国继续打残伊朗。与此同时，今日中央司令部的副扑上将和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 针对伊朗嘅军事打击行动，向川普进行咗45分钟嘅简报，抛出咗致命一击嘅方案，包括特种部队、地面行动、夺取伊朗嘅浓缩核材料油同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层以及伊朗主要能源设施进行攻击。有迹象显示，美军在向中东部署了终极杀气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之后，美军可能会在周末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打击。暗鹰超高音速导弹可以打击2000英里外的目标，精准地锁定了伊朗最后的导弹发射器。同时 ,B1 轰炸机群正疯狂地涌入波斯湾，他们装载着5000磅的高超音速重锤。而且美军在24小时之内向以色列运送了6500吨的武器，可以看出美军正准备一波短暂而暴烈的狂轰。昨日4月30号的晚上，德克兰上空出现了幽灵探测，德克兰的西部、中部和南部的防空炮兵阵地爆发了长达20分钟的防空火力齐射。伊朗官方媒体都证实，伊朗政权正接获侦察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而军事分析说，这个是在即将开战打击之前，美以联军正进行高风险的情报收集，探测伊朗防空网络战备的状态。而在中央司令部向川普做完简报之后，革命卫队的负责人要求在未来几小时内就准备对美国基地和军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说准备在短时间内就发射1000枚导弹和无人机。不过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伊朗革命卫队的行动。但是今日伊朗的战尖地区却发生了大爆炸，有14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丧生。另外呢，今日川普已经正式签署并向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递交了官方文件，宣告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争状态正式结束。文件内容显示，自从今年的2月28号发起的史诗之怒行动，在对伊朗政权实施精准打击并取得成功之后，双方的敌对行动已经彻底终止。由于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总统在派遣军队进入冲突之后48小时内要通知国会，并且限制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行动不得超过60日。但是呢，川普总统认为作为三军统帅，总统有权在紧急情况下直接采取行动，不需要额外的批准。而类似的做法在历任美国总统当中亦都不少见。川普总统在这封信里面就明确表示，虽然4月7号起实施的停火协议已经到期了，但是由于此后双方再没有发生交火，他决定正式宣告战争结束。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18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下边是母亲节的一段简讯。5月10号就是母亲节了，大家有没有想好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呢？随着年纪大了，妈妈身体的脾胃、肝脏、胰脏这些和代谢息息相关的器官功能难免会下降，身体累积的多余物质没办法顺利地排出。其实可以换个方式帮助妈咪，三高代谢补受到传统道家理论的启发，尊重身体的阴阳平衡，令到它自然运作，它能够调理内脏的器官，令到脾胃好好地运作，肝脏胰脏恢复正常代谢，帮助身体将没必要的物质排出去，内部顺畅了，血糖等指标自然就更加容易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补依照严格的品质标准生产，选用优质成分，这个母亲节不妨就将这一份照顾健康的礼物送给妈咪呢。欢迎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查询，连结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区啦。
今日美国正采取果断行动，扰乱伊朗嘅非法石油贸易。呢一个系伊朗政权资助极端主义嘅主要收入来源。美国国务院声明中话，对参与伊朗石油、石油产品同石化产品贸易嘅多个实体、一名个人同一艘船只实施制裁。今次制裁的目标是青岛海业石油码头有限公司。这一间总部位于中国的石油码头营运商，自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号发布以来，已经进口了数千万桶受制裁的伊朗原油。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伊朗金融基础设施实施制裁，将三间伊朗货币兑换机构同他们有关联的个人，以及为该政权破坏稳定活动提供资金的相关公司列入制裁名单。这些兑换机构每年处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声明中说，川普政府会继续追究伊朗的责任，并打击了危险和恶意的行为。作为经济震怒行动的一部分，我们会加大对伊朗和其非法能源贸易支持网络的经济压力。国务院的行动依据第1384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授权并重新实施对伊朗的某些制裁。美国霍士新闻今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经向总统川普简报，提出对伊朗发动最后一击的潜在选项。库珀是在白宫战情室向川普简报期间提出相关潜在选项，并概述如果川普决定重启军事行动，可能对伊朗展开短暂且强劲的一波打击。霍士新闻仲报道，美军评估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残存的军事资产、领导层以及基础设施。五角大厦正评估部署多种先进武器系统，其中包括被称为暗鹰的新型极音速飞弹。关于需要国会授权对伊开战这个环节，川普总统今日正式向国会摊牌，对伊朗的行动无需授权。川普总统今日正式通知国会，他完全不需要根据战争权利法获取任何针对伊朗的战争授权。他们这部所谓的法案根本就是违宪的。川普总统明确指出，既然停火协议已经生效，敌对行动就已经告一段落。身为三军统帅的武拥有绝对的决策自由。他比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和参议员格拉斯利的表态中，川普总统立场极其强硬。为了捍卫国家安全，美军会继续在相关地区保持强势部署，绝不撤后。此外，以色列军方今日亦都公布了录影，显示以色列散兵和一名真主党特工最近在黎巴嫩南部交火。据以色列国防军说，最近几个礼拜，第98师的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歼灭了约200名真主党特工，并摧毁了900个基础设施，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库存。基础设施包括那个镇的体育场，军方说那个体育场被用来组织诱杀。另外，一个伊朗足球主管、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指挥官麦克迪塔吉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足联会议上被拒绝参加国际足联会议之后持续发酵。之前伊朗国际的调查显示，虽然加拿大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入恐怖名单，但加拿大仲是授予他的特别入场券，这个引发在政治上的强烈反对。加拿大国会议员弗兰克·卡普托表示，批评政府不应该给 IRGC 相关人士入境。反对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强调， IRGC 已经被加拿大列为极端组织，却还给他的高层成员入境参加国际会议，这个等同于向极端分子低头。他呼吁政府立即检讨临时居留许可审核流程，并要求公开更多细节追究责任。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总理卡尼表示，政府会严格审查这类特殊许可，并承诺会调查为什么之前允许塔吉入境的决定。整体语气比较谨慎，强调国家安全和反恐政策的一致性，但是承认今次事件暴露的审查漏洞。外界认为这一事件令到卡尼政府陷入亲近独裁政权的风口浪尖。值得注意的是，与北京签署加中联合执法协议之后，日前中共特使已经开始控制并警告加拿大不要派议员去台湾或者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他甚至表示哪些议员被允许旅行，以及什么海军被允许航行到哪些国际水域。中共甚至话俾七国集团民主国家听，佢哋嘅民选代表唔可以访问民主岛屿，佢哋嘅海军唔可以透过被全世界认可嘅国际水道航行。加拿大调查记者萨姆库珀喺 X 上表示，同台湾同日本企埋一齐，共同抵制中共嘅胁迫。佢同时呼吁加拿大人请立即致函或者致电你嘅议员，话俾佢哋听，渥太华同中共嘅战略伙伴关系遭到投票选民嘅拒绝。 冇人曾经投票支持呢一项协议。加拿大人唔会接受北京方面对我哋航行水域及通行陆地嘅指示。加拿大嘅人权动向正被世界关注。加拿大将会走向边度？欢迎观众朋友、各位朋友同我哋留言分享你嘅观点。当日本首次将大规模军事演训重心推向台湾周边，同时高层密集出访，重塑供应链和安全联盟，一场围绕印太秩序的战略重构正静静地加速。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于5月17号至到22号在邻近台湾的西南诸岛展开大规模机动与指挥演训。这次演训范围涵盖南西诸岛和琉球群岛一线，包括石垣岛和距离台湾仅约113公里的 Yonaguni Island 等。这个是日本首次明确以该区域作为主要训练重点，地缘战略意图明显。约300名自卫队员将参与此次演训，核心在于强化部队快速机动部署和后勤运输能力，提升对西南方向突发状况的反应速度。演训内容包括在宫古岛进行指挥所运作，同时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2滨海作战团建立联合指挥与通讯中心。这个亦都是美日首次在该地区实际运作协调机制。此外，演习期间日本仲将在石垣岛部署88式岸基反舰飞弹系统，在同台湾相对的 Yonaguni Island 部署扫描鹰无人机。外界普遍认为，这种非实战化但高度贴近实战的演训方式，正是为未来可能的区域冲突做准备，同军事动作同步。5月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启程访问越南和澳洲，核心目标是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升级。高市此行聚焦三大方向：供应链安全、国际规则协调与安全合作。在能源方面，他以中东局势波动为例，提出日本将透过金融支持和日元贷款协助亚洲国家稳定原油供应，规模可能达100亿美元。在关键矿产领域，则强调避免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尤其是在稀土等战略资源上建立多元来源。高市计划扩大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计划，并透过官方发展援助提升区域国家的港口、机场和海上执法能力，同时推动海底电缆和卫星通讯建设，打造数位走廊。这一系列措施被视为对区域安全架构的再塑造。高市早苗预计将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聚焦稀土、镍镓和抗沙稀土提取等合作领域。美国则同欧盟委员会等亦都在加强关键矿产合作，显示西方国家正联手降低对中共稀土的依赖。日本政界则开始公开讨论安全责任重分配问题。4月30号，前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过去美国在亚太安全体系中承担过多负担，俄乌战事全球安全格局出现根本变化，日本必须调整防卫政策，同时探索和北约合作的可能性。目前美军在日本驻军约55,000人，是美国海外最大部署之一。日本需要提升自身防卫能力，同韩国、澳洲同菲律宾等国需要加强自身安全能力，应共同分担责任。日本正逐步强化防务能力同军工体系，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为代表的企业长期维持国防制造基础，在导弹、舰艇同航空领域具备成熟技术，为各种突发情况做准备。同日，江苏徐州地铁站的标语写着“最后一碗米送上军粮，最后一尺布送上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衲盖在担架上，最后一块亲骨肉送上战场”。网友认为，中共是在做战争动员了，又要让平民子弟为权贵们卖命了。另外，据日媒报道，近期日本游客涌现退订潮，加上中日航班大幅削减，日本游客数量暴跌90%，导致中国的日语导游面临收入减少和失业的危机。而中美关系则持续围绕核心议题紧张发展。中共外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强调，台湾问题是双边关系中最敏感的风险点，并对美国对台军售和晶片出口管制提出反对。 同时，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长贝森特进行沟通，为可能的川泽会晤铺路。对此，时评人石涛认为，中共利用美国同时处理伊朗等中东事务的分身压力，试图增加谈判主动权，对美提高议题筹码，对美方形成战略牵制，进而影响川泽会的进程甚至结果。因为去年10月30号川泽见面的时候没有任何台湾问题。中方这次提出台湾问题对川普施加更大的外交压力，使美国在多线议题中被迫权衡和退让。其实是想将川泽会搅黄或者推迟会面。据旅居澳洲法学教授袁鸿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转述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的讲法，中共安全和情报系统曾经设立针对美国总统心理分析的专项研究机制，特别关注其决策模式，以评估并制定对美策略。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一名美国国务院外交官被隐藏的摄影机影到，他承认自己同一名中共关联人士的女有秘密恋爱关系，但是此前他没有向美国安全官员申报这段关系。这名官员叫做 Daniel Choi。目前美国国务院证实在国务卿卢比奥下令进行内部审查，并且获得总统川普的批准之后，蔡已经被正式解雇。这项决定是在奥基夫媒体集团发布了一段卧底调查影片后做出。从影片中可以看到，蔡承认他女友的父亲是个非常明确的共产党人，并表示他的女友可能是间谍。蔡还说，我为了爱情违抗了我的政府。同时他亦都倾到自己明明知道按照规定和外国公民有密切的私人接触必须向国务院官员报告，但是他还是刻意隐瞒了这段关系。对此，一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告诉记者，据他们所知，这次是第一次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稍早签署第14211号行政命令之后，有外交官依照该命令授权被解雇。而这项行政命令的目的就是加强对外交体系内部人员的问责。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喜十八美的优惠，因母亲节即将来临，为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同时亦应广大用户的要求，我们的优惠延续到母亲节。气血足不足够？四个地方一看就知道，第一个是看面色有没有光泽，第二个是看睡眠睡得好不好，第三是看体力是不是硬是觉得很累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补气十八味，严格挑选次五加、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